对，哎，业主，我们昨天晚上，实在是借着我们弟兄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话语的开始。昨天晚上的信息啊，讲到我们要吃神，并且享受神，那么我们也要顾到神的喜悦而活，还有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并且实行神的旨意。我相信，若是我们仔细听昨天晚上的交通的话，我们会对整个神的经纶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昨天晚上的话，也是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根本。若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吃喝享受神，我们不懂得如何在话里面得着，那个唯一并且丰富的供应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凭神的恩典而活。昨天呢，在信息里面特别提到了，诗篇第36篇第8节第9节，神的子民他们必因神殿里面的肥甘得以饱足，你又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啊，我们必得见光。哇哦，这一节经节啊，那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旧约的人啊，他们也可以在物质的殿里面享受三一神全备的供应。殿里的肥甘是指的基督说的，乐河的水是指着灵活水，在那灵里面神活作为活水的供应。因为生命的源头，后来提到生命的源头就是神自己，而且神的光。也就是出于神的光，那光也是真正的光，也是出于神自己。所以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就在新约的恩典的原则里面，享受三一神，成为他们的享受和供应。而这个享受和供应，不止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子民可以在神的殿中享受这些丰富的供应，在新约时代，我们有这个实际。那个时候，他们在物质的殿里面享受肥甘，还在物质的殿里面享受神乐河的水来喝，还在物质的殿里面享受神是他们的光照，在神的光中，他们可以见光。而且，不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今天召会的时候，在召会的时代，我们可以如此的享受这个时机，而这个要经过千年国度。还要到勇士里面成为我们永远的供应。启示录22章那幅图画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生命河水的源头是出于神的宝座，出于神自己。而光呢，更是出于神自己。启示录22章第5节这边讲到，那个时候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我们，而且生命树要在生命水的河的两岸。成为我们永远的供应和享受。三一神人在那里，成为神子民的常时的供应，永远的享受。这真是太奇妙了。这两节圣经把神永远的经纶呢，从旧约的时代，经过新约的时代，经过千年国度，一直到永远都启示了给我们了。所以神的子民的命定，神子民的命定，被神所命定的。还有神子民的享受，就是享受三一神自己作为我们的一切，这是太清楚了。整本圣经的清楚、神圣、明亮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神子民就该天天来就近我们的主，享受他做我们全备的供应。昨天林弟兄还提到一个经节，我非常非常有感觉，因为那个经节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听了一个人的见证。林弟兄讲啊，在新加坡的时候，他碰见你说基督教的一些带头的人，他们问林弟兄说：“林弟兄啊，你最圣经中你最觉得很享受的经节是哪一节？”林弟兄就点出来了，《约翰福音》6章57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那我又因父活着，这是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话。永活的父就是主的父，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当林弟兄点出这个经节的时候，那些的基督教里面带领的人，做领袖的人，居然有这个反应，说，哎呀，我们还很不知道圣经中有这么一些经节呢。这是何等何等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何等的悲伤，何等的悲哀。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没有一个概念，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吃主喝主，并且因主活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概念，我们怎么过基督徒享受神恩典的生活呢？我有一个经历跟这个类似，差不多20年前，我在南加州 Diamond Bar 召会服侍，服侍青年人，服侍大专。那个时候有一次啊，到北边的众召会去相调。那么我跟弟兄姊妹们，就佩搭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就带着他们30几位，包了一部游览车，到北加州去，一个地方召会叫做 Roseville。我和其他两三位，大概三位弟兄啊，青年弟兄啊，我们就被接待在一个姊妹家里面，一位的夫妇家里面。那么我们安顿下来之后呢，他们这对夫妇呢，弟兄大概那个时候呢70岁了，姊妹呢大概50多岁，不到60岁。他们对我们做见证，他说我们寻寻觅觅在基督教里面各团体跑来跑去，跑了40年之久。那个弟兄说，我今年70岁了，我跑了40年之久，我辛苦的寻找啊，没有找到我里面有平安的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聚会。那个时候他们进到主会会里面大概1-2年的时间。那个姊妹接下来做见证，他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呢？他说有一次1-2年前，我到一个餐馆去用餐，我看见柜台上面放了一个夹子，有一些小册子，那小册子很薄，大概就是3页4页。有一个小册子放在那边，那句话吸引他了，那个经节所引的就是约翰福音6:57。他在柜台看到这个小册子，就拿起来看一下，哎，这是约翰福音6:57啊，永活的父怎样，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他说这节经节我读过圣经了，我都读过了，可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圣经中有这么样一句话。他说我太觉得好贺气，当时那个话就印了他里面的，触动他的心了。他说他要拿起来放在袋子里面回去好好看一看。后来吃了饭呢，他就回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准备好好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把这个小单章啊，也算是小册子了，拿起来读一读。他正要读的时候啊，哦，外面好多响声，也就打岔了他了，去看看。然后正要安静下来，再回来安静下来要读，正要读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电铃响了。那个电铃响了，是他们社区里面的一个邻居，就大概只有2-3面之缘了，不熟，不是很熟。但是那个邻居啊，突然有兴趣来看看他，跟他聊聊，觉得很想跟他聊聊。那么作为一个同在一个社区里面的邻居啊，他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结果呢，一在门口一聊啊，东扯西扯啊，扯那个社区的事情，扯孩子们的事情，扯学校，孩子们学校的事情，一扯就扯了30-40分钟。30-40分钟过去之后啊，他要静下来要读的时候啊，又一件事情打岔。他整个下午本来说是1小时、2小时，预备来好好来看一看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他说今天没有机会了，那我明天一定要好好有机会看一看呢。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他要拿着个在家里面拿着这个小册子好好准备来看一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触动他的心。他坐下来正要准备好好读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外面突然传来啊那个狗叫的声音啊，嘶吼的声音，在他们家的院，在他们家的院子那边，当然我也不记得是前院后院，反正就是外面有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狗在攻击他们家的狗，大概还隔着那个 fence， 隔着的围墙啊，就是可以看得到那个狗跑过来对他们家的狗啊嘶吼，大声的咆哮，大声的狂吠，像疯狂似的，像那个狗被鬼附的时候，鬼附的样子，一直在啊对他们家的狗啊才攻击，恶意的攻击。我也不详细记得这个，反正他出去之后看到这个情形啊，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狗，他也从来没有认识这个，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狗，社区里面没有这只狗，这个狗就在一直的在那边啊，一直的狂吠，一直的吼叫，不肯离开。他们好多邻居出来想帮助，没办法离开。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也不详细记得的结果是怎么样了，是不是叫了 animal control 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结果这么一折腾，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事情放下了之后，事情过去之后，他回到房间，他坐下来，他拿起这个小册子，他向主祷告，他说，主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今天又发生这些事情，难道我不能读这个小册子吗？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当他这样祷告寻求主的时候，他是一个寻求主的人，当他这样祷告寻求主的时候，他心里面清楚了，明白了，他说这句话太重要了，撒旦啊，魔鬼啊，不想叫我明白其中的真理啊。于是他向主祷告，主啊，若是你真的要借着这句话，这节经节给我有所启示的话，要向我说话的话，求你帮助我把这个信息能够读完，并且你愿意向我说话的话，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接受。活的父怎样差我来，那么主又应复活着，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主的生活，这是一个 pattern， 这是一个作为人子在地上活着的对父神的态度和一个榜样，怎么样应复活着，照样我们这一班跟随主，我们爱神的人，我们要因着吃主，要因主活着，我们要凭着因着吃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因他活着。他读完之后啊，哇，他说，我做了基督徒这么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我才晓得我基督徒生活这一生浪费了多少的寻寻觅觅，在外面忙着这个，忙着这个事工，忙着参加那个活动，我从来不晓得我可以因主活着。他非常的得到开启，得到供应。因此啊，他就看看这个小册子是从谁，什么团体发出来的。后来上面有联络的电话，他就祷告之后觉得应该去打电话，就跟我们中间的姊妹连上了，后来就参加我们中间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家庭的聚会。她被摸着，她带她的丈夫、她的先生、老弟兄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他们两个人从此就被抓住了。后来又过了一天晚上， 那个老弟兄啊就跟我们做见证。我想做这个见证的原因啊，我是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神的经纶是神心头的东西，触动那些所有真心寻求神的人，也吸引那些真心要神寻求神的人，并且开他们的眼睛，说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情。今天我们能够听见了这些话，听见这些见证，我们已经把它当作 routine 了，当作理所当然，当作我们许多奉行故事里面的一项而已了。但是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我们进入多少实际啊，还不见得是那么样的真实。所以这些话是不断的要在我们中间说出来，彼此提醒，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实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这些话，说这些话，一直在新鲜活泼的灵里面说这些话，听这些话的原因。好，再回头来说这个老弟兄的见证。其实那个老弟兄才70出头了，也不是多老了，我现在也70几岁了，不是70几岁了，我去年年底满70岁了，不是老子将至啊。哎呀，那个弟兄跟我做见证的时候我才50岁啊。我听他见证我很受感动，他说我2年，我寻寻觅觅40年了，我终于找到了。他说从我找到之后开始，我就定义啊，要把我们中间的生命读经，旧约的生命读经加新约的生命读经，1800多篇吧，1800-1900篇。他说我每一天读一篇，我预备5年半把它读完。这个老弟兄说啊，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实行了1年多了，每一天读一篇。那天晚上跟我们交通完之后呢，他就继续说，现在是我开始要完成我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了，对不起，我要去读了。我很受感动，我非常受感动。我们中间这么多的丰富啊，若是你身在其中长在其中啊，我们家道丰富啊，我们都不以为那么丰富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了，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但是那些饥渴的人呢、啊，寻寻觅觅多少年，他们发现了这些丰富如获至宝，拼了命的要赶紧的吸收。享受神有很多的路，你导读主的话，你唱诗歌，你呼求主名，你读圣经的话，你读啊，你读所有生命读经的信息，读我们中间所有的丰富的信息，无论是还要参加所有的聚会，这些话都能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享受，要我们能够凭神恩典而活。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参加这么多的特会，我们有每天的晨兴圣言来读，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点哎，又是这个，我知道好多弟兄们的心情，我们的胃口不开，我们出了问题了。问题不是那些话，不是问题，不是那些似乎重复却是在新鲜活泼的里面写出来的，印出来的，说出来的，问题出在我们这边了，我们胃口不开了，我们肠胃有问题了，我们的兴趣出了问题了，我们有很多的代替品了。昨天李弟兄讲，特别讲到那个纲要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之外又有其他的源头做我们的享受，就危险了。那么若是我们真认为那些是我们的享受的话，我们跟拜偶像就没有两样了。所以我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看新闻，我们看一些的视频，我们上 YouTube 搜寻一些东西，若是我们很乐在其中看那些东西，阅读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享受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警钟，极大的一个警讯的信号，我们危险了，我们出问题了。已过这一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哎呀，这一年我回想，我看了很多的新闻，因为太多事情了。 pandemic 开始的时候，新冠病毒开始的时候，我几乎两三个月都在追踪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感染了，又多少人死了。后来我觉得太虚空太无聊了，这一切都在主的手中。还有去年的大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新闻都刺激我们这个人。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也许蛮有兴趣的，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关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提醒一下，我们对所有事局的关心，对新闻的阅读，为周遭事情所有的关心，都当随从灵，适可而止。我们一旦呢花过多的时间沉迷其中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享受的胃口就被破坏了。我们需要不断的被主啊归正调整，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主自己，接受三而一的神做我们唯一供应的源头。当然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机械，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们需要有放松的时候。所以去看看食谱，做做菜。哎呀，我知道好多弟兄们呢、啊、姊妹们呢、啊、已过这一年了、啊、厨艺都进步了，因为你不能上餐馆了。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做见证，他说他的姊妹好高兴啊，因为他已过的这一年呢、啊、他常常做好菜给他姊妹吃，因为不能上餐馆了。主也喜悦我们对世上的事物怀着感激，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但是请记得我们要适可而止。主推动我们，我们可以做，主禁止我们的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知道我们唯一供应的源头，唯一真正叫我们每一天满足和享受的是什么，那就是三一的神，父神作为恩典的源头，主耶稣基督作为恩典的元素，还有灵作为恩典的运用，叫我们这一班能够凭恩典而活。我相信啊，我们弟兄姊妹们参加这个聚会，多多少少我们会听到一些东西，盼望啊，这些不是我们听过就算了。若是我们真的是灵里贫穷，像财神的婴孩一样，虽然我们得救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灵仍然可以像财神的婴孩一样，渴慕主的话，渴慕生命读经的信息，渴慕那些弟兄姊妹们口中所 吐出来的所说出来的基督的话，叫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供应和享受和满足。若是我们真的像财神的婴孩一样，那样的态度，那样的灵的话，那么每一次的聚会都不是一个奉行故事，每一次的聚会都不是打卡，不来不好意思，来了吗又得不到什么，那实在是可怜。希望啊我们能够进入实际，因为实际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聚会。感谢主啊，在已过的这一年，我真是觉得我们失之桑榆，失之冬榆，收之桑榆。我们不能来在一起参加聚会，但是我听了好多好多见证，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我的聚会，我的配搭，我与弟兄们的交通，与弟兄姊妹的祷告，每一天都好几场，满满的，一个礼拜下来二三十场，三四场聚会，三四十场聚会，但我乐此不疲啊。主给我们有这么样一个好的机会，不要去浪费时间去坐车了，去乘交通工具，大众捷运系统，在德国有聚一次会付好大的代价，来回就是两个小时在路上。今天我们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来聚会了。所以一方面来说，在已过的这一年呢、啊，我们失去很，好像失去，似乎失去一些。 但另外一方面，主实在是给我们了好大的一个机会，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好好的把圣经再从头到尾读一遍，好好把没有该读的该读而没有读的属灵书报好好的读一读。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该与他们交通，以前真是要花好多时间才去看望他们，现在在网络上约一下马上就可以了，所有一切的 APP 还有 Zoom 的 meeting 这么方便。哎呀，真是好多弟兄姊妹跟我们做见证，离过的这一年对主有更深更深的交通，更多实际的经历，更晓得我们该如何在受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个受限制的环境之下，更多的花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林弟兄也亲口跟我做见证，几个礼拜以前他说，这一年没有办法，我们都没有办法坐飞机到各处去开特会啊，交通啊，干什么的，没有办法了，这一年不旅行了，一过这一年。但是感谢主，在这一年我们有另外一方面很深的，另外一方面的很广的得主。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对主有更深的经历，更高的经历，更高的看见，更广阔的感受。那么我讲的这个开头的话，其实跟第二篇是有关系的。凭恩典而活，并认识身体。第一大点讲的，我们要过着完成神旨意的生活呢，就需要在神经纶中，凭神的恩典而活。既然我们想，我们愿意，因着享受神，我们吃神，吃主，并且享受神，能够凭神的恩典而活，我们就需要认识什么是恩典。我相信啊，道理上来说，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想90%，若是任何一位弟兄姊妹们，你被问到了恩典是什么，你都可以朗朗上口讲到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外面的给，问恩典不是白白的领受。恩典不只是白白的领受，而恩典也不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一项祝福。恩典是什么？我相信啊，那更深的意义啊，弟兄姊妹都可以说得出来。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讲出恩典的人，讲出恩典定义的人，而天天啊，凭神的恩典而活，而且每一天越过越多，度量越过越大，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恩典这个字在旧约和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120次左右。我不晓得旧约希伯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旧约希伯来文那个恩典恩惠是什么字，但是啊，新约那个字啊，希腊字我查了，英文呢、啊，恩典就是 grace，这完全是照本啊 copy 过来的，从希腊文里面 copy 过来的。希腊文的发音啊，就是 grace， 一模一样。英文的恩典 grace 这个字呢、啊，就是从希腊文里面完全照本宣科的翻过来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啊，出现了109次。第一次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14那边所提到的，化成了肉身，自他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然后第17讲，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实际还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那是在新约圣经啊， 第一次听到恩典。那么整本圣经的结尾，刚才我们也读了，在读经的时候，整本圣经的结尾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就讲了恩典。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那边说到主耶稣，愿我们主耶稣的恩典，那边讲了恩呢，其实在中文圣经里面所翻译成恩的那个字，原文都是恩典，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Kleis， 它音的时态字尾都有一点变化，但是都是恩典。愿我们主耶稣的恩，就是恩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哇，所以恩典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这么多次，这是件大事情啊。若是人，我们基督徒能够认识恩典，而凭神的恩典而活着的话，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好，我们来读读这个纲要了。我看了，我看很多的重点了，我都讲到了。恩典究竟是什么呢？我再讲一讲，恩典就是父神作为恩典的源头，那么子神基督耶稣作为恩典的元素，那灵神呢作为恩典的应用，临到了我们，给我们接受了，给我们享受了，给我们经历到了，组成构成在我们里面了，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了，这就是凭恩典而活。总话的说出来，总话的说一说，这恩典啊，就是三一神跟我们这个调在一起了，我们过一个非人的生活，却是神的生活。非人的生活，照字面上来讲是好可怜的，他过了一个非人的生活。我们中国人讲非人生活是很可怜的，不堪其辱，没有办法能忍受的那种可怜的生活，非人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天天在过非人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啊天天在过神人的生活，荣耀的神人生活。简单的讲，就是三一的神跟我们这个人完全联合在调和在一起了，我们因着经历他，享受他，接受他，经历他，享受他，我们被这个东西构成了，这个人自然而然从我们里面流入出来了，这就是恩典的生活。讲的简单一点，讲的更确定一点，再来我讲 再讲几个定义，都在纲要里面了。那么他那边讲到啊，他说啊，恩典就是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我再讲一遍啊，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神是一切，这是一个源头。神做一切就是神替你来做，神替我来做，不是我做，乃是他来做。我放下我自己的所有的计划，我所有的打算，我所有的劳苦，所有的挣扎，他来做。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神怎么给一切呢？在我们这个人，我们没有爱的，我们的爱是有拣选的，有条件的。我们只爱那些我们喜欢爱的人，我们爱不了那些我们所爱不来的人。我们还有忍耐，我们没有，我们天然人忍耐顶多七次。彼得说，我忍耐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有些人忍耐到大概三次四次时就爆炸了。有时候丈夫忍耐妻子三次了，他爆炸的时候说，我忍耐你很久了。这就是我们的情形啊，我们可以忍耐一两个月，但是忍耐到最后就爆炸了，爆发了，像火山爆发一样。我们天然人是没有忍耐的，忍耐非常有限的。我们天然人是没有爱的，我们没有恩慈的，我们没有怜悯的，我们都是称义自己，想自己是最好的。我们是律己以连续，待人以公义。 所以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什么是恩典？神就是恩典，就是神给一切，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这就是恩典的定义。再来第二个定义，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凡是我们注意这是自己做的，就是我们好好的准备预备好，我们尽量想把它做好，我们做好了，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依靠义，那就是我们自己，那就凭自己而活。恩典的定义，第二个定义啊，我觉得就是不再是我，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这不是我，乃是基督，我自己做不到的。第三个定义啊，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讲的全是纲要里面的东西。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不能，神能。神今天在哪里？神今天经过了种种的过程和手续，他成了，他是基督，他成了人了，他经过死而复活之后，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了，赐生命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赐生命的灵，这个活的灵，赐生命灵住在里面，是一个活的人位。在我不能，在我这里面的人，他凡事都能。哎呀，我们要是读入教会的历史，我们就晓得，那简直是有太多的人了、经历基督，凭神经历基督，经历基督做恩典，凭神的恩典而活着。他们寻道的时候慷慨就义。我稍微举一两个例子，也许时间不够了，我没有办法举很多了。我稍微简单提一下，有一个弟兄，日内，他是苏黎世人，瑞士苏黎世人，在马丁路德之后啊，他过十几二十年的人。他的名字叫曼斯，他看见圣经当中啊，没有为生婴儿受浸的这件事情，他就跟他的老师，他老师非常有名，就是啊，Zwingli，是跟苏黎世议会啊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主教，天主教的主教，后来脱离天主教的，但是他们啊也在改革的那个水流中啊，就慢慢自己出来脱离天主教了。跟苏黎世的议会，他们盼望建立起一个但是这个曼斯和是不算数的，我们不应该再实行婴儿洗礼。结果议会定他们，因着他有这样的要遵从圣经，议会就跟他的老师一同定他们为异端，把他们驱逐出境。但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的家乡是苏黎世，就被逮到了，逮到了处以极刑。这些人都是从天主教里面隔离分离出来的，而且改革出来的那个新教，但是天主教怎么样逼迫他们，他们照样逼迫那些啊要遵从真理的人。他们就把曼斯啊带到苏黎世河当中，把他捆绑起来，用棍子掺到他的背后，两手捆到棍子上面，脚上绑了大石头。你要受浸吗？你要再受一次浸吗？我就让你啊浸到河里面去，叫你永远不能再起来。他的朋友啊亲戚啊在岸上啊都哭泣啊。但是他喜喜乐乐的，喜喜乐乐的赞美主，慷慨啊寻道。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真理，但他认为他是为了主而牺牲的。为什么人能够在寻道的时候慷慨就义？是因为他经历了三一神成为他的恩典。哎呀，太多故事了，我不是还有一个江哈斯，古斯约翰，他死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他的喉咙了。他向主祷告，主啊，可怜可怜这些逼迫我的人，开他们的眼睛吧。他的殉道的过程简直是可歌可泣啊，我没有太可歌可泣。在1415年，他在马丁路德前100年殉道的，火烧到他的喉咙快断气之前，他大声喊，主啊，怜悯这些逼迫我的人，可怜他们吧。慷慨就义，而且唱着诗歌，一直唱着诗歌。还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人叫 William Tyndale， 丁戴尔，他是马丁路德同时的人。马丁路德是把英文把那个原文从希腊文翻成德文。他后来去被在英国被逼迫，他就逃到德国了。这个丁戴尔啊，他是最早把英文圣经从希腊文原文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有约翰·威克里夫，是把拉丁文翻成英文，很多的错。但是这个人 Tyndale 是英国人，他逃到德国去之后，后来在安特威普寻道，他是第一个从希腊文圣经，那时候经过很多人的那个费了很多的时间收集的许多的资料，终于凑成了一本完整的希腊文圣经。这个人是当然就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叫做 Erasmus。 那么这个丁戴尔就根据这个人 的希腊文圣经，第一个把希腊文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圣经。他寻到了，被逼迫被欺骗，寻到临死之前，他在监狱关了1年零6个月，还把所有狱卒和他全家人带得救了。这是保罗的翻版了。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受难呢是啊，先被勒死，然后再烧死。在勒死之前，他大声喊出来了：“主啊，主啊，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啊，开他的眼睛啊！”他意思就是说，英国国王赞许那些主教来逼迫他，抓着他，并且处死他，因为他翻译圣经，他翻译的圣经啊，而且是口袋版的 pocket size， 运到伦敦去啊，几千本。后来那些人气死了，所有的主教啊，所有的一些的神父啊，天主教的人，一定要处死他，用了好多的诡计，终于把他逮到了，送到安特威普。去处死，在安特威普以北的一个城市，小城市处死。但处死的时候，他没有一点抱怨。他临终之前，主啊，求你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啊！主听了他的祷告。他死之后啊，4年，英国国王突然下个命令，可以准许合资格的人翻译圣经。在他死后70年。1611年的时候，英王 James 版本 King James 版本、翻译出来了。你知道 King James 的版本呢、85% 啊，全部是用丁戴尔的版本，它有很多好的句子。我的重点就是，谁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但是我们经历基督，经历三而一的神作为我们恩典的源头元素和供应和应用，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是不能的。所以经历恩典的结果，就是我们能经历到我住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的人有很多，我们各种年龄都有，各种语言也都有，我们个人得救的年日也不一样，我们可能个人都有 许多自己的知道的软弱。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最不容易忍受的事情，还有我们习惯上的缺点，我们太不完全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一方面来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病人。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是完全健康的，没有。我们都需要啊神的恩典的供应。我有缺点吗？我有不能改的习惯吗？我有缠累我的罪吗？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信这句话，这是许多许多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的肯定的经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经历基督做恩典的时候，一步一步的，一天过一天，他带领我们能过一个我们凭我们自己原来的人、原来的性情、原来的努力、原来的生活所不能过的生活。这就是恩典。至终我们要被完全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在我们来说，我们人的观念里面简直难以想象啊！凭我算什么？我是什么东西啊？但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啊？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了。所以保罗说，我是格外的劳苦啊，格外劳苦服侍谁啊？服侍众弟兄姊妹们，服侍众召会啊。这原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所以恩典啊，就是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第二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第三个，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向神祷告了，主啊，我不能，主啊，我真的知道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饶恕，我看到这个弟兄就气。你向主祷告好了，你说主啊，我真的不能，但是我愿意。饶恕这个事情啊，不是情感的事情，是意志上面的事情。所以饶恕是你定义要饶恕，主就供应。你是困在你的情感里面，哎，我没有办法，我看他讨厌，我看他听他讲话，我头就痛。都是我们停留在我们的情感里面，我没有办法饶恕。但是我们运用主给我们的意志，主啊，我愿意饶恕，我不能，我没有办法，主啊，我向你敞开。你向主说，主啊，你进来吧，你供应我，叫我能。我信在我不能，神你在我里面凡事都能。我信这个话，我 honor 这个话。你这样的祷告，你这样向主表白，主就啊尊重你的表白，就成就你所向他所宣告的，他就成就。那个成就是真实的成就。你甚至想不饶恕都忘记了，你想不饶恕都没有办法，你已经饶恕了。好，我们把这个纲要可以读一读哈，差不多都讲。恩典第一重点，恩典就是三一神在父子灵里面三方面化身里面的显现啊，我们都提过了哈。民数记二四二五二六，啊，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其实这就是三一的神。第二十四节讲到父神，二十五节是讲到面光，是耶稣基督的面上的光。在新约里面有对照的圣经啊， 二十六节就是仰脸赐我平安，那就是灵里面的平安。就三位一体的神要他一直祝福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成为我们恩典的供应，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祝福。第一小点，恩典乃是三一神成为肉体里，作为由做源头的父，做元素的子，以及应用的灵，应用的那灵分赐到信徒的里面。这我们都讲过了哈。恩典的源头，恩典的元素，恩典的应用，乃是神圣三一神的三个身位做我们的一切。好，这个我们也都讲了。好，B 点，在神圣的分赐里面，恩典称为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和那灵所属的恩典。好，感谢主，这一点啊是有非常的强烈的真理的点在这里了。那个灵前十五章十节那边讲到恩典是神的恩典，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那边也讲到神的恩典。保罗说我再世为人不是靠着属肉体的智慧，乃是靠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讲到这两节经节都讲到恩典呢是神的恩典。那么灵后八章九节八章九节那边却讲到这个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然后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那边就讲到恩典之灵，恩典的灵，灵是恩典的灵，恩典的灵。所以恩典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灵的恩典。哇，你把这三节圣经节放在一起一读，你就晓得了，恩典原来不是别的啊，恩典是神的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灵的恩典。换句话说，就是三位一体神啊，进到我们里面来了，真是跟我们调和在一起了。你真是被他浸透饱和了，我过的生活就是恩典的生活。好，第二点，三一神若没有经过过程，就不能做我们的恩典。父神化身在子里，使实化成为赐生命的灵，这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恩典的享受。好，第三点，第三小点，恩典乃是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完满的享受。好，这些都一再的重复了哈。好，第四小点，神恩典的意思是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哇，这个话实在太好了，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发挥了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能够把这句话记住，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真刻每一天的经历，真实的经历，越过越深。第五小点，恩典是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着。好，这个点呢就强调复活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复活里面活着，磨成他死的形状，并且得以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是因为我们有经历恩典，凭恩典过生活的那个时期。复活的时期就是恩典的时期，就是恩典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真正的供应和经历。好，第二重点， 好，要不要我们请一位弟兄？我们请刘弟兄要不要？刘弟兄，您念，帮我念一念好不好？第二终点哈，第二终点还有下面的一二三四，
好，第二终点，新约信徒在神经纶中之恩典下的生活，乃是一个经历、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做恩典之整体的生活。第一小点，整体的生活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三一神经过过程在我们里面做恩典的生活。第二小点，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恩典的生活，就是对恩典的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以神做我们恩典的生活。第三小点，主的恩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第四个小点，我们需要学习享受主自己做恩典。 Amen
Amen。 这个第二终点的重点哈，就是讲到整体的生活，整个的生活。第一小点那边讲到整体的生活，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应该是凭神的恩典而活。我们希望这个时机啊，能够在我们许多弟兄姊妹身上啊，越过越多。有时候我们一周聚三次会，我们觉得受不了了，就够了。我们要去啊，我们就好好轻松一下了，要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我要看电视了，我要打电动玩具了，我要上网了。但愿慢慢的主加添我们的度量，扩大我们度量，加添我们的胃口。我们对主的享受，凭恩典而活的这个生活是整体的，是整个的。这是神对我们的盼望，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那个缘由。有一天我们会经历到一个情形，我们真的对别的事物没有兴趣，不是别人勉强我们的，真的没有兴趣。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享受，你有更好的享受的时候，吃好的不好的就看不上了。而且所有在主之外的享受都有副作用，都有后遗症。我们真正要做智慧的人。好，第三终点，要不要我们请刘弟兄再帮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第三终点，然后下面的一小点、二小点、三小点。好，
好，第三终点，信徒在神的经纶中经历神恩典的终极完成，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我们在生活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对神恩典的经历，就产生出基督的身体。第二小点，唯有出于对基督做神恩典的享受，才能产生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第三小点，基督这生机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我们经历神经纶中的恩典所产生的。 Amen
Amen。 第三重点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经历三一神作为我们恩典的那个实际，那到最后并不是为了我们单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很享受神的生活，然后与人没有瓜葛，与人啊没有接触的生活。不，即使我们在这个冠状病毒流行的期间，我们还可以经历基督做恩典，跟许多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有接触，每一天都有交通，每一天在一起可以祷告。哎呀，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们自从去年4月份那个全球性的祷告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真是感谢主。我知道的好多好多，哎呀，我也是经历到奇妙的恩典，跟我姊妹啊，基本上我们是每天在一起，有很好的祷告。我的姊妹就是我祷告的同伴。那么 我们经历基督作为我们恩典，那个结果就是身体生活的实际。所以我觉得这一篇的信息的题目非常的好。那么这篇信息的题目就是凭恩典而活，并且认识身体。当然认识身体我们并不停在这里，我们应该凭身体而活，并认识身体，并活在身体生活的实际里面。当然你真正的认识其结果一定是实际，因为我们能够达到完全认识身体的时候，我们相信啊，都是对主非常有心的人了，非常有心的追求的弟兄姊妹们，否则主不会把身体的意象啊向我们开启。以弗所书，我们晓得第一章啊，三一神的奇妙的运行。那么父神的先见的拣选，在照着他自己所旨意的所喜悦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要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是父神的工作。子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恩典的洋溢里面啊，把救赎带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六节七节八节你读一读啊，恩典是重复的，一直提啊，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最后提到他说，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神用他全般的智慧和明达啊，使其向我们在基督里面洋溢的。在基督里面呢，神向我们洋溢这个恩典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经过圣灵的应用做职做印记，然后产生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啊一节一直到啊到二十节，那个奇妙的大能的运行啊，三一神属天的一切的运行啊，那个爆炸力的运行啊，哇，结果超过了所有一切的诸天的执政的掌权的，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要做万有，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哇，这个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出来一个结果了。三一神在诸天之外那个祝福和运行，结果就产生基督的身体了。这个启示我们真的要看见了。所有一切神的拣选、神诸天的祝福，还有基督的恩典的充满的洋溢到我们身上来，还有灵神的那个做职做印记在我们身上，把一切父神所计划的、子神所救赎的、主父的代价成为赐生命灵所完成的，都应用在我们身上。目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目的是我们关在家里面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吗？不是，是要我们认识身体，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我很确定一件事情，因为我听了太多的见证了，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说，主啊，我真的爱你，主啊，我不是假的爱你，我真爱你，我愿意你的旨意快快成就，主一定把我们引向他的身体。你爱我吗？哎呀，多年前主就向我说话了，你爱我吗？去照顾我的小羊去。你爱我吗？活在身体的实际里面，凭恩典而活，必须结果是进入身体的生活的实际。身体生活最试验人了。我多年前在一个地方教会，我听了一个姊妹，她是，哎呀，很强的一个姊妹，很有追求的姊妹。她说，我所有一切的痛苦和难处都不是在家里面的，也不是丈夫的，也不是儿女的，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哭啊，很难过，哭啊。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爱主，主就必引导我们进入身体生活的实际。在身体生活的实际里面，真的要变化我们，把我们所有啊棱棱角角啊、自己啊、个性啊全部对付掉，要我们适合于建造，这就是神的心意。好了，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了。好，这个我们差不多重要的点都讲过了啊。来，我们再请啊，要不要刘弟兄帮个忙好不好？要不读第二大点，第一中点，第二终点，第三终点，第四终点，第五终点。哎呀，去李瑞兄都读过一遍好了，好吧，把这个纲要都读过一遍了，好不好？
好。
来点。
Amen。第二大点，我们要或为着完成神永远定旨的生活， 就需要认识身体。第一终点，神经轮的目标乃是要为他的儿子产生一个身体，这身体实现神的心愿，就是彰显神以及毁坏撒旦。第二终点，主急切需要基督身体的实际在众召会、众地方召会出现，除非这个身体有相当的出现，否则主耶稣不会回来。第三终点，基督在他自己里面是头，基督在我们众人里面是身体。第四终点，单一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要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五终点，身体也是神儿女生活与工作本质的定律。第六终点，今天教会一切的问题，第一个小点，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认识身体，不顾到身体。第二小点，我们在教会执事和工作中如何行事，乃在于我们看见身体到什么程度。第七终点，我们需要在生命里认识身体。第一小点，基督的身体是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形成的，这生命与我们调和而成为基督的身体。第二小点，在生命里认识身体是我们经历生命和属灵长大的结果。第三小点，我们要认识身体就需要对付肉体及和天然的构成，没有当肉体受了对付及被弃绝，天然的构成受了破碎，我们才能摸着身体的实际。第四小点，认识身体对于单独及一种对付，所有不认识身体的人都是单独的人。第三终点，我们需要在实际上认识身体。第一章点，在一定的地方上，在一定的教会乃是基督身体在那一定的彰显。第二宇宙教会，基督的身体成为许多地方教会，这是基督身体在各地方的彰显。第二小点，我们若认识身体，照在考量里，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地方教会应当是第二。 Amen.
Amen. Amen. 这第二大点就是认识身体。其实我在刚才的话里面也讲了很多很多了。那么我强调一下，那么教会中最大的难处，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够认识身体。若是我们在启示里面知道了身体生活是我们的命定，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教会生活不是理想的乌托邦，但是教会生活就身体生活了，是全世界最全宇宙中，我们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所能找到神所命定给我们最好的生活。它不是无难处的生活，它不是世人所说的乌托邦，但是却是神命定我们所能找到的。神命定的生活也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活着能够找到最好的生活。这是圣别的生活，这是公义的生活，这是荣耀的生活。神的性情爱光圣义在这里你都可以看见一些实际。人性啊，最高的最拔高的美德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有难处，这个难处出在什么呢？难处出在我们不认识身体。还有这个附带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若不认识自己，我们就很难认识身体。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会对自己绝望。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对自己人会抱希望。只要你什么时候人抱希望，我们就有所保留，主就不给我们全部的看见身体。 主会慢慢的带我们，一方面叫我们看见身体，一方面我们也认识自己。最近啊，我们在柏林啊，我们做神命令之路的成全的训练。原来我们只是想柏林啊，五六十位弟兄姊妹报名就好了。哎呀，想不到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全德国、全欧洲，甚至还有美国的、加拿大的弟兄姊妹也参加了，一下到了300位。这个不是短期训练，五个月的训练，每个月两次。前两周、前两三四周啊，我们的功课呢，就是要求弟兄姊妹们去唱大本诗歌324首，都是英文的，英文、德文、俄文，还有伊朗文，四种语言。参加训练有四种语言的，没有中文的，中文很少，中国人都能讲英文的。那些圣经节那节诗歌，那首诗歌呢，我们要求弟兄姊妹去连续唱2个礼拜，每天早上起来唱。也不是律法的定规，就是你唱2个礼拜，有机会就唱。唱了唱了唱了就蒙光照了，唱了唱了就流泪了。所以这就是我的情形啊。然后我们需要真正是在主面前有许多的悔改，许多的承认我们的错，承认我们的短处，承认我们的缺点，承认我们的失败。那诗歌讲到，他第二节讲到，他说：“对于我的自己，我真不够认识，因受骄傲所欺，常是自满自恃。主啊，愿你这真光，你这生命之光，现在就肯来照亮，使我一切明朗。”哇，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啊，非常感动。主实在向我们说话，叫我们一方面认识神的经纶，认识他的身体。认识生活，身体生活是我们的命定。一方面，我们也认识自己，弃绝自己，放下自己。好了，到了这边有一个第七终点的第三小点，非常重要哈。这边讲到，我们要认识身体，就要对付肉体己和天然的构成。肉体己和天然的构成。肉体需要被对付，肉体是必要被对付。己呢是需要被否认、被弃绝。天然的人是什么呢？天然人所需要的是被破碎。一个是对付，一个是弃绝，一个是破碎。肉体呢就是旧人的活出，无论是好的是坏的，只要是旧人活出来了。非常有礼貌的都可能是丑陋的，都是出于救人的。那么脾气啊、情欲败坏，那更不用说了。救人是需要被对付的，肉体是需要被对付的，因为救人，因为肉体就是救人的活出。己是什么呢？己是啊，杀人的化身，而且就是救人的自称。救人称自己就是己。那救人的才干是什么呢？救人的才干和他人生的经历，和他所受的教育、家庭的养成、文化的构造、文化的构成，所有这些救人的这些才干、才能，所有一切的恩赐，那就是天然。这个需要被破碎。哎呀，最近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弟兄啊，他在服事上一个失败了，他向，哎呀，他郑重的向我们服事的弟兄们道歉。这一刻啊，我就知道了，感谢主，主在这个弟兄身上有一些的工作了。救人的才干就是天然，我们天然需要被破碎。感谢主，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有一切的工作，这么多年来，一点一点的，一滴一滴的，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一个月过一过，一个月过一个月，所做的这么多的工作，就是盼望我们能够被造就成，被成全成为一个适合与别人相调，适合与别人配搭，能够过身体生活的人。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尽我们自己所得着的那一份，说是主所量给我们的那一份，不多不少，多了你灵里面不平安，大家心里面也不舒服，少了主不喜欢， 主也不喜欢，弟兄姊妹也觉得，也觉得不够，不多不少，主所量给我们的，我们衷心的进出来。当我们认识身体，进入身体生活的实际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多不少，刚刚是刚刚好，就是主所喜悦的，所量给我们的份，我们就需要尽这个份。所以这篇信息啊，我想讲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也停下来这里。好，感谢主。
Amen， 感谢主。